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要从13章1节看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的名字是谁谁谁谁谁啊，这总共有12个支派，我们就不去读了。我们现在来说明这件事情啊，光阴似箭啊，他们出埃及，在出埃及走了3个月，在西乃山底下11个多月，然后再往前面走，就是准备要成为耶和华的大军队，要来打到迦南地了。这中间也当然出了一些事情，包括我们看到他们在出发以后他们表现得很不好，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军队，在那里抱怨想吃肉，甚至想回埃及。然后我们也看到在圣灵降临之下，固然是一个祝福，但是也有不少的人好像有2个人他在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仍然在营里面，没有到会幕那里去。不管怎么样，这似乎是有一点跟摩西唱2个调子哈，也有一点像后来可拉党分裂的原因，就是大家都领受了圣灵，为什么你专权。我们也继续看到很可怕的事情，就是米利安和亚伦对摩西的不满意，然后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各位，这些啊都是一些非常危险的征兆。这危险的征兆，其实我们不需要是什么学者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以色列人不像是一个万众一心训练有素的精兵准备出去作战，他们好像对于要去得那块地为业的时候，他们心和他们的身都没有预备好。其实我们当然一辈子都不够预备好，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成为多强的勇士，而是说我们对上帝的信靠而不要在任何时候打折扣了。各位，我们不会都是勇士，我们有生病的时候，我们有衰老的时候，生死都有它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信是永远的时候，没有哪一个时候我们可以不信。而在信心当中，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需要害怕恐惧失去神给我们的同在和祝福。就是在民数记的写法其实是很闲荡的，或者说很叫人吊人胃口的，甚至可以说是很棒的那个，如果用小说的笔法的话，会让人敏感的觉得将来会有很危险的事要发生。那也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现在大概没有了，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报纸上副刊的那个武侠小说，或者是任何一个连载的小说，哎，奇怪啊，他都像写1001夜一样，就是写到最后来呢哈，他就刚好结束他那几百字的专栏，你就等明天了，等的都很不心很不安了。当然久了就发现这是他的那个吊胃口的，就不上那个当了，但是有时候还是要上一下。现在前面2章有点不是吊我们胃口，圣经不会吊我们胃口，真的告诉我们最好和最坏的事可能就要发生了。这件事是好的事还是坏的事，那看以色列人的心。本来他们出发就应该是好事，准备去作战了，可是你看到他们又抱怨又贪婪又想要回埃及，又跟摩西斗权，不管是在营里面不出去跟摩西一起，或者是吃那个鹌鹑而贪嘴而死，或者是哥哥和姐姐对摩西的嫉妒啊，都让我们看到哇，好像不太妙啊这件事。 应该是很好的事啊。其实你如果再想想看哈、有一些小说像你们的孙子你们也看过的，就是金银岛也有类似的情形，常常到那个千辛万苦啊，你要去寻宝，寻宝从开始找到那个宝图到出征啊，大概大家都万众一心啊，因为要克服困难嘛。可是到了那个金银珠宝快要到的时候，越快要到手的时候，甚至到手的时候，那问题就来了。人呐、可以共患难，不太能够共富贵啊。这个时候他们要去了，其实他们恐怕是富贵和患难都不能共。这先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刚看到的十三章是快要就不要接近了，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派以色列十二个最优秀的人去窥探那个地。窥探那个地呢，这个我们从中文的字眼来看不太容易了解，偷窥那个地，那什么意思？是什么用什么隐形摄影机啊什么？其实当然窥探没有翻错，只是我们今天不太懂那个意思了。英文就比较好懂，就是 spy， 就是去做间谍。但做 spy 也不太容易了解哈，因为间谍做很多工作，有的时候是破坏，有的时候是什么，有的时候窃取情报，有的时候是散发谣言，有的时候不是就做各种事情。他们这个的确是要去看，而且要去得那个地方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要用窥探呢？就各位，窥探那个特点就是被窥探的人不知道你在看他，就是你的行动要非常隐秘，但是你又要把最重要的看到啊，那个地呀、什么东西。就这个就是小说里面，间谍小说里面你要窃取那个最重要的文件，那个最重要文件就很难看得到，而且看到了以后你还不可以让那个文件的所有人知道被看过了，因为他可能会改或者怎么样。其实这里面其实做间谍很多学问，我并不懂啊，只是喜欢看这个小说讲一下。所以这个叫做窥探，你要去派十二个人去那边，神不知鬼不觉，起码迦南人不能够知道，要去看那个地方是怎么样。这个是耶和华派他们去的。当耶和华派跟摩西讲说派他们去了以后呢，到十七节的时候呢，摩西就把那个去的路线然后去的使命跟他讲，你们从哪里上去？十八节，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西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亚西曼、士塞、踏马。原来西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好，就是他们的确就是在那里看，而且要很有勇气。他们要看人，而且要看最重要的东西，可是他们不可以被人看到，甚至他们不可以留下任何窥探的那个痕迹，因为理由我刚讲过了，就是免得对方起了警觉，或者是就发现啊，我这被看过了，那么我的密码被人侦测过了，那一定就是怎么换我的密码嘛，你不要让人家知道。他们很厉害，他们去了，而且他们带了东西回来。二十三节，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头上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以实各谷，这个地方是出产葡萄的地方。 就他们派十二个人，我自己在说这是英雄榜啊，当然后来变成狗熊榜了，因为这十二个人里面有十个人是丢人现眼了、啊、而且是报恶性的，这些报恶性的很快后来被耶和华击杀掉了，所以这很悲哀的事情。他们我说这是英雄榜哈、啊，就我说报恶性的人遭瘟疫死亡，死在耶和华面前，那个在民数记14:37，但是他们的确是从600,000的精兵中三挑四选，选出12个人，这些人要身怀武功，要飞檐走壁，要真的就是我说的是007啊，从000排到0012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棒得不得了，他们要就是要有这种敌后任务的这种能力，他们是最棒的。可是他们中间有10个人实在是完全辜负了，他们是整个以色列里面能够选出最棒的12个代表的这种荣耀，那也辜负了上帝给他们那么皎洁的身手和敏锐的眼目和聪明的头脑。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或者一个长处，就是他们很会讲话，活的说成死的，死的说成活的。如果是选举就应该选他们做助选人，因为他们可以把以色列整个200万人的士气通通毁掉。哎，你听，就10个人在那里讲话，讲到200万人可以违反上帝的意思，这个很会讲话，可是用错了地方。各位，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情形，神给我们舌头，给我们语言的能力，有很多人很强调说这个语言的能力是人有神形象的一个代表，它语言能力包括逻辑，包括美，包括艺术，包括创作，因为上帝就是用他语言的能力创造了世界，很多文学家或者什么也可以用他语言的能力创造那个创造出很美或很丑的东西，然后煽动人心或改变整个的文化或改变人心，这我们也都知道。那当然语言的能力还有包括他在设计，在计划，在写电脑程式，我觉得那也是一种语言和逻辑的能力。虽然语言和逻辑文学家跟数学家好像是相隔很远，可是在上帝的这个语言里面这两个是结合的。另外当然就是还有音乐的作曲，那纯粹只是一些符号，哇，我觉得那是更大的天才了。那么你就是用一些音乐的符号把各种乐器还有人声把它放在一起，然后产生叫人血脉奔张，或者是又哭又笑，或者是又安静又敬畏又流汗又流泪的那种音乐，这都是很棒的。各位，你我都多少有这些能力，是一种用神给我们逻辑和语言和想象力来创造，神就是这样创造，当然他是造物主。可是我们人多半所做的创造或者说这种能力是破坏的。所以我们在平常媒体还有政论节目里看到也常常是真的要说几句建设的话很难，那破坏的那个话都是舌灿莲花啊，都是非常能够说的。这当然我们也要记得，我们主耶稣和教会本身就是用这语言把耶稣彰显出来，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他们很会煽动人心啊，但是做的完全是负面的，跟他们的父亲魔鬼很像啊。耶稣说撒旦是犹太人的父亲，在约翰福音有讲哈。好，但是这神差遣他们去看这个地方，看这个地方目的是什么？就是这十二个间谍去看目的是什么？可能有两个目的，或者说一个目的吧。这个目的呢，应该都是要激发以色列人的士气去跟迦南人作战。 但是为什么要你们去看，看了再回来，而且甚至要把一些果子带回来？可能我们也可能说哈，有两个情形，一个我们去打仗，那摩西有说，你看哪些地方是营盘，哪些地方是坚城，你要看的地方是不是都是营盘，都是坚城，还有要看那个地方土地是好还是歹，好不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这十二个探子他们要去看呐、啊，要去看一看上帝对以色列人所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是不是真的那么好。那这如果是真的，应该就可以激发他们的士气去打这场仗。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要去打仗的时候，哪个地方的防守比较强比较弱，我想去派十二个使者去看，就是这个目的了。那这我们当然也就想到说，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嘛，出去玩，哎呦，我们办公室的同工真的都是非常棒的啊！办公室有些同工哈，就是有的时候为了我们出去要郊游，他们各位你们去郊游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就有人先去看一看那个地方真的好不好玩，景色好不好啊？在那里享受不享受，当然也包括一个好不好打。你说我们哪里去打，不是去打，就是走到那个地方，走到那个民宿，或者走到那个东山河，我们这些人走不动走不动，他们先帮你们走一次，就是一方面看那个地方值不值得我们去，一方面如果值得我们去，我们打得下来打不下来，就是是一个军事的行动，看怎么打，也是一个激发士气的行动，告诉所有的军队以色列人，哦，上帝的应许是多么的美好。所以他们这次去看呢，应该是有正面的目的，就是神是这样劝他们的，摩西也是这样劝他们的。好，现在有个问题啊，这个各位你也不必看那个圣经，我就读给你听哈。在生命记第一章讲的呢就不一样了，或者说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不一样。生命记第一章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就是说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现在就去打，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可是二十二节不是神叫以色列人，或者不是神叫摩西差遣十二个人去，而是以色列人主动提出的，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毕竟何城都回报我们。然后摩西听了，这些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了。那这个两个写法好像有冲突，一个是神的命令，一个是人自己想的，还有呢结果好像也是在生命记讲去看不是一件好事，好像这表示他们没有信心啊、我们要看看要怎么打。那就是很多解经家说是以色列人主动提出要去看一看，那以色列人如果要去看一看，那就是对上帝的怀疑。所以呢当摩西以这话为美的时候呢，就有人根据生命记一章三十七节又说，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或者为你的缘故啊，就向我发怒。就是摩西根本不应该答应以色列人派十二个人去看的，这是表示他们没有信心。好，各位，我们不能接受这种对比啊，不能接受这种对比的结论。我们当然接受生命记，也接受民数记，因为这都是神的话。但是就跟我们常常看圣经，一定会看到一些有我们觉得是矛盾或者不合的地方，这个时候就不要贸然的像很多学者就是说这两个地方是冲突矛盾的，我们看起来也是哈，其实没有哈。我想我们把这两处结合在一起看，就好像我们看耶稣生平，不是只看一本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都看的，甚至新约旧约我们都看，我们看到就是神当然一定有差遣他们去，一定有的，神有这样的心意。 但是我想以色列人也有心想要先去看一下。各位，我想这个是我刚刚说了，我们要出去玩，或者要出去玩要请人先去看一看那地方好不好玩。如果要去饭店吃东西，也许我们也先去试吃一次，看看好不好吃。那么如果是大规模的一件事情，包括医院啊什么我们要去的话，可能我们也会先打听，甚至先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是如何。那各位，现在没有什么媒妁之言，或者比较少了哈。你要嫁一个人娶一个人，那以前就算是通通是媒妁之言，没看过，有的时候也在那个小说里面，也不是在幕帘后面偷看一下吗？有的时候也会打听一下，请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看看，哎，他哥哥到底好不好看啊？他哥哥打听一下，他哥哥到底是不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或者是体不体贴？就是我们对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多了解。当现在以色列要去打仗的时候，神命令他们要先去看，让他们看到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也让他们在作战的时候有所准备，也让他们士气被激励。我觉得这个不仅是对的，而且民数记的记载一定是很真实的。而以色列人主动的想去，我想也是，哎，到底那地方好不好？哎呀，连我们今天你们要去以色列，要去圣地，也要先问一问嘛。哦，那要带什么衣服啊？太阳大不大？会不会晒黑啊？这个大家很关心的。那么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哎，你注意这个，你想想看，以色列会不要注意这些吗？当然也会注意这些。所以我觉得《民数记》和《生命记》都表达了事实，神也要他们去，他们也是想去看。那么摩西以为美，神当然也以为美，但是这里面是不是也都有就是以色列的错误呢？我想也是。各位，我们不能够有一种就是零与一中间没有任何其他的，黑与白中间没有任何其他的。我觉得我们每个基督徒在生活中，我们总是有一些掺杂，有的时候我们看重，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善良的成分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占很多，但是多多少少可能有一些自私和不良的成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邪恶的成分多，善良的成分少。但是我觉得我们人活在世上，就很难说对某一件事、某个人，我们是全盘的100%的，没有一点点的自私和污秽。我觉得那个不可能。相反的也是，我觉得我们也不大可能说我们对神的信心是 0.1 或 0.1 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完全没有。那么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喜欢讲圣经里面，喜欢想到耶稣讲的很每一句话了，但有一句，当你们如果有芥菜种大的信心，哎，我这句话就常常很鼓励我，就是芥菜种一样大的信心，也就是那个信心很小嘛。当然那个芥菜种可以长得很大，但是基本上在它没有长很大的时候是很小的。我就觉得那个也在提醒我们每个基督徒，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心都小得不得了，拿放大镜都找不到。但是在那个很小的信心被大海一样的怀疑包围的时候，不是没有啊，而那个小小的信心有的时候就可以冲破大海一样的怀疑和大山一样的不幸啊。那我想我们的主也是求主，也希望我们这样来成长。事实上我觉得我们恐怕信心始终是非常小的，但是小的只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哦，那个小的信心可以移山。我花这么多力气讲，就是《民数记》和《生命记》，我认为没有冲突，不仅没有冲突，一定是互相补足说明的。不仅是在这两处如此，在很多，在每个地方都是如此。我们以为是冲突是矛盾的，其实我们如果敬虔的，敬畏上帝有智慧的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更完全。好，我 结论一下，就是他们要出去的，要派这十二个人去的时候，有正确的动机，一方面这是出自神的命令，另外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想去经历一下上帝的话是多么的真实，也想准备去照着上帝的命令去打，所以他们有准备，但这里面可能也带着一些怀疑和小心。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